隋唐演义续集33回，昏君杨广审问程咬金，满朝文武俱在，靠山王杨林、武王杨方、天宝将宇文成都、西府赵王李元霸、小秦王李世民、魏国公李密等等众人都在这听着，不管是谁，也不管是正反两方面的人，无不挑大指称赞程咬金，这家伙胆子太大，大的没边儿，谁敢干这种事儿？他敢干，我他怎么进的城？怎么进的行宫？怎么又跑到寝宫去了？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静静的听着杨广的审问。杨广问他：“你不在四明山吗？你不劫杀朕吗？你怎么跑到扬州来了？”说到了现在，程咬金呢、心平气和。老程一想，左不了是个死呗，窝窝囊囊也是死，坦坦荡荡也是死，我早就够本了。嘿，老程一点不在乎，把大蓝脑袋一拨了：“杨广，你问我为什么来的啊？宰你来，取你的狗头，我刺杀你来了，这回听清了吗？”你程咬金：“好好好，我再问你，你怎么进的扬州城？因何进了朕的寝宫？你要从实的讲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“少来这套，我告诉你，只有我最清楚我怎么来的。看来你杨广还不了解我的身世。我15岁那年，我就到了普陀山了。我拜的是南海南、南海岸、紫竹林、乐切山圣中佛为师。你知圣中佛是谁吗？就是观音菩萨。那是我师父，我是他徒弟。我在那取了真经了，学了大法，掐诀念咒、撒豆称兵。挤咕挤咕眼睛，下雹子，吐口吐沫，闹粘虫。你想一想，我这么大的法力，你能挡得住我吗？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故此我脚驾祥云，就飞到你这儿来了。”杨广一听扯淡，气得浑身直突突。“好啊，程咬金啊，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啊，来呀，大行伺候。”正在这时，老杨林过去了，兵吧削了程咬金俩嘴巴子，伸手把程咬金的衣服给抓住了。“程咬金啊，你在这扯什么蛋呢？皇上问你的话，你要如实地说。念你是个浑人，在你死的时候不让你遭痛苦，否则……”程咬金啊，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，你说不说实话？”“你不杨林吗？老糟头子，这还有你说话的地儿吗？你那脸皮比我还厚啊，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啊。我杨林啊，在四明山把你逮住没？我没杀你，我看你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瞅你是个老棺材瓤子了，所以把你给放了。今儿个你恩将仇报啊，干嘛为虎作伥，狐假虎威，借着杨广的气儿，你还想知吧知吧？呸，你臭不要脸。我杨林，你躲我远点，我不乐意搭理你。我程咬金是英雄，你是狗熊，老不要脸的东西。”好家伙，让程咬金一顿雷烟火炮，臊的杨林是面红耳赤啊。正在这时，宇文化及奏本：“陛下，跟他费什么唾沫，嚼什么舌头？像这种人，您能问出实话来吗？”这程咬金想当年就坐过大牢，受过各种酷刑，他是谈笑风生，毫不介意啊，干脆把他推出去乱刃分尸也就得了。爱卿所说是理，来啊， 把程咬金推在外边给我刮了，一刀一刀的刮了，朕要出出这口气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急奏，朝阳正宫萧美娘救过来了，恢复了正常，要求见陛下。杨广吩咐一声宣，萧美娘晃着身子到了，见着杨广就哭啊，陛下呀，让这程咬金都把我吓死了，他还搂抱我羞臊我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这个东西十恶不赦呀，现在我就把他千刀万剐了，轻你也可出出气，拉出去拉出去。金瓜武士上来薅着程咬金拎到院里去，到院里埋了颗桩子把他给勒上了，上身的衣裳给他扒光了，露出在大草包肚子和胸脯，再看两个星星的把口袋拿来了，把皮口袋展开，老程瞪着眼睛看着真真的，嘿，这一瞅这里边家伙事儿挺全呢，什么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，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锃明刷亮。老程心说他们呢什么都带着，不定怎么琢磨人呢，想怎么处死就怎么处死，这人受着这种酷刑不定多难受呢。心里说话，二哥三哥各位弟兄，咱见不着了，你们都没猜到我老程受的哪国罪啊，万剐凌迟啊，一刀一刀把我剐了，这是古往今来最酷的酷刑啊，今天我尝尝什么滋味。老程心里头是胡思乱想，这边还准备了个水盆，再看这俩刽子手把衣服换了，身穿大红腰纱板带，把小刀拿起来了，刚要伸手，这阵这天是似亮似不亮，一晚上过去了，突然之间天崩地裂，就叫这地都忽悠一下，呜，昏君杨广身子一摘呗，文武百官有一半都趴下，这怎么的了？地动了，什么声音？顷刻之间，房上的瓦掉下好几块来，院里的烟尘四起啊！杨广问怎么回事，外头殿头官慌慌忙忙禀报：“陛下，方才地动了一下。”院里塌了个大地穴，地陷了。哎，杨广一听倒霉，真倒霉啊，方才闹了半天是地动，那位说地动是什么，就是现在说个时髦的话，地震。这一地震不要紧，院里塌了个地穴，杨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顾不得杀程咬金了，赶紧起驾到院里的，离着老远往西北角的看，发现果然有个大窟窿，好像还冒烟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古人迷信。杨广问文武：“这是主吉还是主凶啊？”因为这杨广啊，连日来做噩梦，总觉着自己活不长了，总觉着大隋朝的江山保不住了。别看文武百官保驾，他内心十分空虚。看琼花没看着，他心就别扭，心说六十年开一次花，一开开半年，我就这么着急来到扬州还没看见，看来是不祥之兆啊。他这话呢跟旁人他没说，今儿个程咬金行刺，紧跟着地动，又出了地穴，种种迹象表明都是不祥的。这杨广这脸都铁青色儿，不行不行啊，我得叫个人下去看看，这地穴里是什么玩意儿，是主吉是主凶？心里默默的祷告，但愿苍天有眼，保我大隋朝的江山万年千年呐、啊，保住我寿活过百，我不求多活，活一百岁就行。所以决定派人探地穴，杨广打定主意往两旁看看， 各位爱卿，哪位愿意探地穴看个究竟？究竟主吉还是主凶？探听明白者加官晋级，哪位爱卿冤枉？杨广一说这话，文武百官吓得把头都低下了。谁乐意冒这风险呢？谁知那底下怎么回事？杨广一瞅，哎，行哎，都不敢去，你们都贪生怕死。杨广犯了脾气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各位爱卿啊，有道是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，就这么点事就把你们难住了啊！你们都怕死，谁也不愿意替朕分忧。哎呀，真叫我伤心呐、啊，可恼，可恼！正在这时，程咬金说话：“哎，我杨广，你手下都是胆小鬼，没有一个有种的。你相信我不？要相信我去探地穴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你杨广一听，可也行啊，反正程咬金是要死的人，不如就叫他去。如果上不来，他死在里边，活该，正好等于把他处死了，也出了我这口气。假如程咬金要探出个究竟来，主吉，我就把他饶了。杨广打定主意，思索多时，程咬金呐、啊，你敢探地穴？嘿，我内行啊！你忘了想当初我到了瓦岗山，我就探过地穴呀、啊。这算什么轻车熟路啊？只是你相信我不相信我得了。好，朕就破例把你松开绑绳，就让你探地穴。程咬金呐、啊，虽然你死有余辜，但是朕以宽大为怀，你要探听明白主籍，我就饶你不死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行，这笔买卖做得过，那行嘞，我马上就探地穴。来啊，松绑。有人担心呢，陛下，把他松开，哎，跑不了他，再蓝眼皮底下跑得了吗？这阵把程咬金松了绑了，老程活动活动，哎，身上动弹动弹，为了活动活动筋骨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把衣服取来，程咬金把衣服穿好了。杨广就问程咬金呐、啊：“你探地穴有什么要求吗？”“有啊，有。”“我能跳进去吗？”“跳进去我怎么出来？是不是？我死不死是小事儿，你糊涂对不对？”你不是想知道个究竟吗？这样办，你派几个人用三根杆子结实的在这地穴口支个架，把它绑牢了。另外弄个花车，那大绳子也得准备结实点的啊，多准备绳子，不知道这地穴有多深。另外呢，还得准备个金筐，也结实点的，我得坐到筐里，要不我怎么下去？一头拴到筐上，一头有人拽着，哎，另外呢，再准备两只鸽子。比方说，我到了底下了，你们也看不见，你们也不知道，怎么办呢？我先放出一只鸽子来，鸽子这玩意儿它有亮，它就飞。你们发现头一只鸽子，就说明我到了底儿了，就别放绳子了。我看看底下是什么玩意儿。等探听明白了，我坐到筐里再放起第二个鸽子，你们看着鸽子飞出来就知道我要回来，使劲拽筐，把筐拽出地面就结了。好，马上准备。人多好干活啊，按现在钟表说，上午九点左右一切齐备。杨广就问程咬金呢、啊，都准备好了，你看看还缺什么？我想想啊，不缺什么了。最后还有个小要求，给我弄坛酒来，这底子潮啊，我喝酒热乎热乎，避避寒气。给他拿酒来。 都是御酒啊，把封头撕开，程咬金嘴对嘴长流水，咕咚咕咚喝了那么几口。好嘞，这留着我上来喝啊。鸽子呢？哎，给我给我，我揣到怀里头。哎，我那斧子呢？有人把大斧子给他拿过来了。老程一手提着斧子，来到地穴口，金筐拽出来，这金筐挺大。程咬金坐在里边，还不挤得慌。老程坐下了，皇上、杨广，各位，回头见啊！看我的，来来来来，把我放下去。过来四个人，把这筐推着，推到地穴口，那面慢慢的松绳子，嘎啦嘎啦，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。眼瞅着程咬金进了地穴，杨广不放心呐，就想知道是主吉是主凶，他总觉着这件事跟江山有关，命人把龙椅抬出来了，就在这地穴口不远的地方他坐下了，百官在两边陪着他，他要瞪眼看个究竟，谁也不敢言语，谁也不敢离开这个地方。安下杨广咱不说，单说程咬金坐到筐里头晃晃悠悠，闭着眼睛他琢磨琢磨，我得怎么跑啊我呀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我给他探地穴，屁，我也不是你的奴仆。看来这回杀杨广彻底失败了，我得想法脱身呢。这下边究竟是什么呢？老程心里也没底儿，他说大话使小钱，心里无数，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觉着屁股底下一震，咚，程咬金明白到底儿了，拿大斧子一划了，好像筐周围是碎砖破瓦，哗啦哗啦哗啦，管的是什么，掏出一只鸽子来往上一扔，杨广众人看见了，到了到了，别放绳子了，到底儿了，可够深的呀，这玩意通到哪儿啊，上边的人猜闷。再说程咬金一片腿从筐里头出来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拿着大斧子瞎划了，就觉着这里边这地儿不算宽敞，往这边也碰，往那边也碰，好像井筒子差不多少。哎，突然觉着迎面有点风，老程气说有风，那就说明有出入口，莫非前头还有口，我过去看看。他仗着胆子跌跌撞撞迷迷糊糊，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，突然发现有人影晃动，这下把程咬金吓着了。老程过去探过地穴，发现个死人，他一点都没害怕，可是今儿个是活人，老程心说莫非眼前活见鬼，真有鬼，这地面上没有，这地底下有鬼，这是鬼门关。程咬金想到这儿，头发根都发炸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老程喊了一嗓子：“谁？你是人，你是鬼？人鬼我全不怕，我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到了啊！”干嘛叫唤呢？给自己壮胆儿啊！对面的人一听程咬金，唰，把灯笼都点着了，眼前一片光明啊！老程这才看清楚，这地道里头啊，这地方大了，好像间房子能有40-50号，都拿着刀枪棍棒，好像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。因为他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就听对面的人说话：“无量天尊，对面可是魔王千岁，你若真是程咬金吗？”哎，程咬金的心才放下，鬼哪认识我呀，说话的分明是人呢， 不过心里没底，还得砸对砸对。不错，正是谋家，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哈哈哈哈，魔王千岁，您怎么还信这个？哪来的鬼呀？我们都是人呢。说话之间来到老城近前，程咬金仔细打量，哎呀，果然是个出家的道人，细高挑大个，脸上多少有点发黄，大抹子眉，三角眼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多少有点大鹰钩鼻，方海口，一步虚然飘洒前行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周围那些人都是年轻的，也是短衣襟小打扮。程咬金就问呢，哎，既然你们不是鬼，我说老道，你是哪个人？哎呀，魔王千岁，贫道乃铁冠道人江飞龙。